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路加福音，咱们将探讨如何更好的跟随主。路加福音，请大家翻到第九章，看第57节。这段经文记载了有几个人来找耶稣，想要跟从他。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然后再进行深入研习。经上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正在行路时，有一人对耶稣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注意听，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但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上帝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至此，我们已经听了三个小故事，三个场景，讲到三个人受邀跟随耶稣，其中还有一位是主动提出要跟从主，于是耶稣试图向他们阐明，跟随他要付出哪些代价以及委身。记得多年前，我曾听说过关于行军毛毛虫的故事，虽然见过这种虫子，但我从未做过实验。这些都是蝴蝶的幼虫，不清楚毛毛虫的天性，但我推测它们一出生就会选出一个领袖，它们天生就会将鼻子紧贴在前面一只毛毛虫的尾部，并且相信它能带领自己找到下一棵有食物的大树，然后就可以尽情地饱食绿叶。它们如同火车一样首尾相连，鼻子紧贴着上一个的尾部。有位科学家曾进行过一项实验，他逮到了一对行军毛毛虫，然后将它们放在一个花盆的边缘，接着他强行将最前头那只虫子的头部紧贴在最后一只的尾部，排在最前的毛毛虫与排在最后面的那只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环形队伍，它们都在沿着前头的那只移动，如同一个转动的圆圈，毛毛虫们一直在原地转圈。科学家就在想，他们到底要这样转多久才会意识到哪儿都去不了呢？他等了好几天，然后科学家又做了个实验，将毛毛虫最爱吃的食物放在紧挨着的一个盆栽中，可是他们仍然继续追随前面的那只。这样持续了三四天后，转圈的速度开始变慢，饿死的掉出了队伍，但剩下的仍然继续转圈，食物明明就在眼前，但最终却死于饥饿，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习惯，必须紧跟在前方的虫子身后。现今世上有很多人因为罪恶的影响，一生都在追随着错误的领袖。魔鬼承诺最能够给人们带来平安和满足，但平安和满足却遥不可及，人们似乎从未得到或实现平安与满足。我曾听说过有位女士给警察局打电话，她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家地下室里面有只臭鼬，要怎样把它赶出去？警察说，这类问题无法具体解答，我只能建议您出去买一条面包，掰下一大块，搓成面包屑，然后把它们放在台阶上，最后沿着台阶一点一点撒到外面，这样那只臭鼬就会顺着面包屑的踪迹离开你的地下室。结果几个小时后，他再次给警察打电话，现在我的地下室有两只臭鼬，我猜这只臭鼬发现面包屑之前外面有只臭鼬嗅到了，于是反向寻迹而来。有时信徒们也会经历此种情况，我们会反向追随。不妨看看耶稣最忠实的追随者身上的事件，记得耶稣呼召彼得吗？他说，来跟从我。彼得立时就抛下了一切来跟从耶稣，但耶稣也警告彼得，你的追随并没有始终如一。翻开圣经，在马可福音14章30节，就在耶稣和门徒们吃最后的晚餐时，在被捕前，耶稣对彼得说，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是耶稣对彼得说的。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不会。当时他或许真是这么想的，因为人们来捉拿耶稣时，他曾拔刀试图保护基督。都熟悉这个故事吧？ 马可福音14章54节告诉我们，当基督被捕后，他们把他带走受审时，彼得的反应又是如何？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入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那些祭司们正在审问耶稣，而彼得此时却是和捉耶稣的人坐在一起，还和他们一同烤火。许多基督徒常常陷入困境，因为他们试图远远地跟从耶稣，我们害怕嘲笑，不愿和他走得太近。我们亲近世界并效法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不受欢迎。彼得某种程度上受了众人的影响，当大家都向耶稣欢呼时，彼得也想站在耶稣身旁，雅各和约翰也是。当耶稣施行神迹时，门徒们个个不离左右，都想成为他的护卫。可是在十字架下，他们远远地站着。主受审时，他们都逃走了。尽管彼得爱主，他想跟随主，但也只是远远地跟着。人们不停追问，你们一伙的吧？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试图回避问题，第三次否认主，是在马可福音14章70节。过了不多久，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你的举止与口音和他们一样。那一刻他意识到身份已经暴露，因此想用从前做失丧水手时的咒骂来证明自己并非是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彼得过去性格粗鲁，当他第一次来见主时，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你不知道我是个罪人。他的确是。彼得又像从前那样满口粗话，并且还开始指着天发咒起誓地说，我根本不认得你们说的那个人，我若说谎，天打雷劈。立时鸡叫第二遍，彼得立刻想起耶稣几小时前对他说过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接着看经上怎么说的，彼得思想起来就哭了。有人也曾流泪哭泣说，主啊，我爱你，我想跟随你，但我却只想远远地跟随。经上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约翰也进了审判大厅，但他没有否认主，没隐藏对主的爱。如果本次复兴能带来美好的东西，我所祷告的就是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能够真正的跟随耶稣。何谓基督徒？就是听从基督教导，并且在生活中能够效法基督的人。经上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要跟随主的脚踪行。基督徒应当竭力效仿基督，拥有基督的品格，并向世人反照耶稣的形象，还要践行和传播他的教导。这才是真正的基督追随者，它意味着否定自我和谦卑，对基督的委身和对天父的爱。我想花几分钟来探讨基督徒跟随基督的十大特征，回到咱们开头时讲到的一些场景，希望大家明白耶稣的追随者在地上并没有属世的保障。有人说，主啊，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些人在跟随主耶稣之后才意识到，他们可能不受欢迎，也可能因此丢掉工作，甚至还会失去房屋。我无法承担跟随耶稣的代价，代价太大了。耶稣回答说，如果跟从我是为了获得属世利益，你将一无所得。在家中有时我会对着电视大喊，因为偶尔看到一些基督教节目，听到成功神学的牧师说，哦，如果你跟随耶稣，就有大房子，就会被医治，你就能买奔驰宝马，你会变得很有钱，你的债务都被还清。他们认为跟随耶稣就意味着发财致富，但耶稣的教导恰恰相反，跟随他要付出代价。所以他说，瞧，若你们跟随我是为了拥有世上的宫殿，你看我连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多么讽刺，人类的救主耶稣不得不骑着借来的驴子进耶路撒冷，在借用的阁楼举行最后的晚餐，他被钉在了巴拉巴的十字架上，最终还是在别人的坟墓下葬。 耶稣除了外袍在世上一无所有，死后人们还拿他的礼衣拈阄，因此若为属世的利益跟随主，你必定大失所望。还有一点，跟随耶稣的特征二，没有属世关系的牵绊，不仅没有属世的保障，也无世俗关系缠累。经上记着，那人说，主啊，我愿跟从你，但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如今作为基督徒，你当然能参加父亲的葬礼。这个故事中，那人意思是，我不能跟随你，因为我父亲年事已高，我恐怕得先等他去世并处理好家事。耶稣说，如果你始终以此类借口为由，把他人放在首位，你就永远不会跟随我。你们知道耶稣也曾经离家在外，他出门传道时，母亲当时健在，约瑟可能已经去世，但耶稣说，我必须将上帝的国放在首位。这意味着不能将任何人置于基督之上，任何属世的关系都不该妨碍我们与耶稣的关系，耶稣当居首位。我知道这很难，但耶稣曾说过，马太十章三十七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显然我们都有几位家人，我有所爱的妻子，还有我所深爱的儿子们，我爱他们，但我不能爱他们超过爱上帝。你更喜欢哪个？赠与者还是礼物？有人赠你礼物，你应当更爱礼物还是赐予的人？你生命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赐的礼物，不应当喜爱礼物超过赐礼物的上帝，你应当先爱主。我认识了一位女士，她很善良，也接受真理，虽然来做礼拜，但不常来，也没有规律。我找她谈话，她说，哦，牧师，我丈夫还不是信徒，他想让我和他一同购物，他想让我陪他，您知道我很爱我丈夫，所以他始终将丈夫置于对上帝的委身之上。我理解对他而言这是很难，这种情形很为难。后来一天他打来电话，牧师，您能来医院一趟吗？我的丈夫在工作时出了一个意外，差一点就死了，此刻正在重症监护室，我去看他，为他和他丈夫祷告。打那以后，他丈夫也来教堂了，她死里逃生。事故后，这位女士说，上帝差点带走了我的丈夫，上帝告诉我，我是你的上帝，你把丈夫放我前面了。她说，我学到了极宝贵的一课，主啊，求你救我丈夫，我永远把你放在首位。从此她每周都去聚会。永远不要将某人置于耶稣之上，魔鬼会安排一些人，没准是你的男友或女友，总之就是那个拖你下水的人。耶稣说，这可能就像是剜眼、剁手或剁脚那般痛苦不已，但如果你决意追随他，就不能有任何世俗关系的缠累阻碍你做出属灵的决定。耶稣对自己家人也这样说，耶稣回答说，马可福音三章三十三节，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成为基督徒意味着，倘若我们跟随主，就要让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并甘愿遵行他的旨意，他将主宰我们的生活，除他之外皆是次要。最大的问题并非家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会说，主啊，我渴望，我愿意跟从你，但我能开车吗？我能拿着地图吗？耶稣回答说，可以。后来你一再出车祸，却不知问题出在哪儿。你需要立刻停车，让救主来掌握方向盘，让他指引方向。我们既想跟从耶稣，又希望当他的顾问。如果决心跟随主，就要相信他的引导。第三点，耶稣的追随者不为属世的事物分心。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上帝的国。事实上，耶稣的这句话，他是在讲述以利沙的故事。当以利亚最初遇见呼召以利沙时，以利沙正在田里耕地，他赶着两对牛。于是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这是当时的一个预表，意思是他被呼召做先知的门徒，接受训练取代以利亚，这是极大的荣耀。但以利亚只是个穷先知，经常说以利亚借宿妇人的阁楼，被乌鸦喂养，还住过山洞，饮息止渴。以利亚在这世上是一穷二白，但他拥有上帝的圣灵。以利沙 反倒是个富家之子，圣经说他当时和家人一起用12对牛奋力耕田，说明他家有很多田产，他是个富二代，可以继承丰厚家产。但伊丽莎愿意放下农具跟从先知，他甚至宰了牛去跟从以利亚。他匆匆与父母道别后便启程，并说我要跟从以利亚。在以利亚升天时，伊丽莎喊道，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伊丽莎起身跟从以利亚时，恰是这位先知在世生活的最后几天。事实上，这个故事记载在列王记下，我们稍后会讲到。当上帝要接以利亚去天国时，以利亚对以利莎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列王记下2章2节。伊丽莎回答以利亚，伊丽莎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然后他们去了伯特利，以利亚又去鼓励伯特利先知学校里的先知门徒。以利亚对以利莎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好激励那城的先知门徒们。于是他就上去鼓励耶利哥城的先知门徒们。去之前他说，你留在这儿吧，伊丽莎。但伊丽莎却回答，我绝不离开你，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他指着上帝起誓。最后伊利亚对伊丽莎说，我去约旦河，你在这里等候。约旦河地势最低，那里预表死亡、埋葬和复活，就像耶稣说，你愿意背起十架来跟从我吗？约旦河在圣经中预表着死亡。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前要渡约旦河，大多数人抵达天国前也得过约旦河。一些赞美诗的歌词中经常会将约旦河描述为波涛汹涌，它预表充满试炼与死亡的环境。伊丽莎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耶稣也下到约旦河，施洗约翰在那儿为主施洗，耶稣在约旦河接受了拯救人类的使命。伊丽莎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这让我想起路德记1章16至17节中路德所做的伟大承诺。当时拿俄米说，还是回你本国本族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跟随耶稣的含义是宣告，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去哪里我都跟随，无论需要付出何种代价我都愿跟随。为坚定承诺，路德甚至立下誓言，你就是我的主，我与我主除死之外别无阻隔。新人结婚时都会承诺说，生死相依，永不分离。伊丽莎说，我要一直跟从你。二人来到约旦河边，伊利亚卷起外衣击打河水，水就分开，二人从干地走过去，河水就又合拢。伊利亚对伊丽莎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伊丽莎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现在伊丽莎之所以要求得双倍的圣灵，因为她来跟随主不仅是抛家舍业，甚至放弃了遗产，她基本上是被伊利亚收养了。通常只有头生的儿子才配继承父亲双倍的家产。伊丽莎说，你就是我的父亲。伊丽莎除了伊利亚再无家人，所以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伊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伊丽莎说，您放心，我绝不让您离开我的视线。伊丽莎紧紧跟随，只因他不想错过伊利亚被接升天的那个瞬间。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突然之间伊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这些火车火马像是天使的旋风，从天而降，包围了伊利亚，伊利亚就被接升天了。就在那一刻，他能朽坏的身体变成不能朽坏的荣耀身体。临前15章53节，他意识到自己再也用不着外衣了，于是将他扔给伊丽莎。请注意，伊丽莎做了什么？他将自己的外衣撕为两片，然后他又捡起以利亚的外衣，并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经上说，以利莎看见，他看见了，因此以利莎得到了以利亚双倍的圣灵。朋友们，这是一个提醒， 我们在探讨信心，探讨如何复兴。耶稣在升天之前做了些什么？他从一群人中间走到另一群人中间去鼓励他们，就像以利亚。后来基督升到天上，在五旬节赐下圣灵。这便是故事想要告诉你我的。倘若我们都能像以利沙，紧紧跟随以利亚，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又像以利沙对以利亚那样始终将目光定睛耶稣，我们也同样能得到他双倍的圣灵。如何拥有双倍份额？耶稣说，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你我往父那里去。若上帝的子民能追随主，我们不比基督的能力大，但在全球各地开展的事工范围却比耶稣在以色列所做的更广阔。经上说，耶稣曾驱逐邪灵，赶出魔鬼，他使死人复活，门徒们在获得早已之后也行了同样的事。我坚信在末时，上帝会给他的子民降下晚雨。如何发生？我们得先知道真正跟从耶稣是什么意思。所以伊丽莎跟随耶稣是没有属世的分心。有一位老牧师告诉一位年轻的牧师说，要努力让你的教会越小越好。他的意思是要传讲真理，不要为了扩张教会而迎合世俗，只讲真理。生命记中说，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这里是标准，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我们要忠心的跟随救主。跟从耶稣的第四点，耶稣医治了他的门徒，他医治了他所有的跟随者。请继续听。你或许会想，道格牧师，保罗没有被医治啊，我也没有被医治啊。马太十二章十五节，经上说，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你想得医治吗？跟从救主就会得医治。首先你会得到属灵的医治，其次还会医治你的身体。他复临的时候一定会医治你，你将得到荣耀的身体。耶稣的每一个跟从者都会得医治。想成为他的跟从者吗？他们都跟从到底，跟从者都被医治，他们都一直定睛于耶稣。第五点，耶稣的跟从者毫不犹豫。马太四章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真不可思议，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毫不犹豫。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他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这是上帝的呼召，是要最先考虑的事。马太九章，耶稣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吧。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没说你不用提前两周通知老板就擅自离职，我是想说咱们应当始终把上帝放在首位，跟从他。约翰一章三十七节，在约旦河边有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当我们被召跟从基督时，我们要立刻跟随。很多时候人们会说，没错，我在尝试让上帝进入我的日程表。如果你是基督徒，上帝就是你的日程表。你要把计划和日程摆在上帝面前，你要说，主啊，每天每时每刻我都是你的。有人说，你看今天我去了教堂，我早上给了他两三个小时，或许还参加了晨祷，你觉得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的。我也曾遇到过这类事。我从另一个国家乘机回国，我参加了布道会，并且讲了很多场道，有时候二十天当中我得讲三十场，但还好，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为主做工了。然后在飞机上回家的路上，主让我坐在某人旁边，并且对我说，你要为这人做见证。我想，主啊，不行，我刚刚讲完道，现在我要下班了。然后圣灵就说，道格，你得二十四小时待命，你是我的仆人，你应当终日无休为我做工。并非说基督徒不能休息，安息日就是让我们休息，但我们要立刻跟从他。你不能只将主放进日程表， 跟从耶稣的第六个特征，带着本来的面目前来。马可福音第十章是我非常喜欢的故事，讲的是巴底买得医治，瞎子巴底买。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在路旁，但事实上应当是两个瞎子。如果你读一下马太福音，他说有两个瞎眼的，但我们只知道巴底买说话的也只有他一个。他们听到附近的人们一片骚动，如果你失明了，你的听力就会变好。他们于是问，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了？有人回答，那个伟大的夫子耶稣从拿撒勒过来了，应当是去耶路撒冷守节。顺便说一下，这也是耶稣最后一次路过耶利哥。当耶稣进入耶利哥城税吏撒该的家时，也起了骚动。现在他是往城外的方向走。巴底买听说耶稣之前医好过瞎子，当他听到人群的声音越来越近时，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他想让自己的声音高过众人，被主听见，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现在如果你知道，你相信耶稣能治好你的眼睛，并且这是唯一一次你接触他的机会，你是否会竭力的呼求，大声喊叫，好让眼睛能看见？如果救主在这次的复兴会中对你说话，他说，都什么时候了，看看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是末世，主快来了，你还等什么？现今正是做好预备寻求天国的关键时刻，呼求主的时候要有激情，有热忱，要强烈，并且坚持不懈。众人责备巴底买说，安静点，保持安静，别嚷了，别耽误了人家正事儿。他却越发大声喊，很可能朋友和他一起喊，大卫的子孙呐，可怜我吧。他的喊声越来越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我喜欢这句话，瞎子就丢下衣服。你觉得一个瞎子能穿什么衣服？如果你看不到衣服上的污渍，又是乞丐，乞丐没有好衣服，一个盲人又是乞丐，就只能是破衣烂衫。巴尼买丢下的衣服，当我们来见基督时，我们几乎是赤身裸体的来，我们丢下破烂衣衫，并且离开我们的罪，来到耶稣面前。就如同以利沙，他撕裂了自己的衣裳，披上了以利亚的外袍。我们丢下自己的衣服，来到基督跟前，贫穷、可怜、罪恶且赤身。我们在罪中痛苦万分，我们的心污秽不堪。但主说，来，照你现在的样子。耶稣从未拒绝一个负罪而来的罪人。照你现在的样子，到主面前来，开始跟从。有些人，他们总是想等等，等到自己变得更好一些，再去教堂，再去信靠耶稣。但你无法在自洁后再来信靠耶稣，好比一对父母对孩子说，你能先把自己弄干净了，然后再洗澡吗？不是先洗澡，然后才被洁净。可是有人觉得，来见主之前，得先将生活中一些事情处理妥当。不，你只需带着原本的面貌来。你或许会想，我不知道怎样过基督徒的生活，等到我认为自己能过基督徒生活时，我就会将生命献给耶稣。这是魔鬼给大多数人的陷阱。不要努力想明天该怎样顺服主，现在就来见耶稣，他会赐你力量顺服。巴底买带着他本来的面目，贫穷、可怜、瞎眼、赤身。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很清楚要什么。他是个瞎子，朋友带他到耶稣面前。于是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去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瞎子立刻看见了，就跟随耶稣。你能想象他第一眼看到耶稣的面容，那份爱和怜悯吗？他不会再去别处，他就在路上跟从了耶稣，他无疑会欢喜雀跃的与主同行，因为耶稣为他开了双眼。朋友们呐，这正是我此刻的心情。我曾经在世界中失散，不知道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可认识主之后，我感叹，哎呀，我之前去哪儿了？这才是人生的目标。福音就是真理，在这世上唯一有意义的就是基督教，真正的基督教。所以你要跟从他，照你本来的面目。一个男孩对他朋友说，我的主日学老师说我应当追随耶稣，但我的父母不让我离开院子，要全然跟从耶稣。马可福音十章中还有个故事，和巴底买在同一章，是个对比。耶稣在为 小孩子们按手祝福之后，一个有钱的青年官，一个好人，敬钱的人，慷慨的人，一个富有的人，他看到耶稣就在想，我的生命中缺点东西。看到耶稣给小孩子祝福，于是在耶稣行路时便追了上来，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为何称我良善的？除了上帝再没有良善的。如果你想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问，是哪个？耶稣开始背诵十诫，从第二块法版后六条，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关系说起。他问，你真爱你的邻舍吗？男孩说，你所说的正是十诫。每个犹太男孩都熟悉十诫，现今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但每个犹太男孩都知道十诫。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什么呢？耶稣说，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听到耶稣说的这话，年轻人脸色大变。卖掉全部家产，他很富有。事实上，正是这些带给他声望与权力，还要变卖一切。他说，我愿跟随，但是他想到要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要做出牺牲，于是黯然离去。经上说，他并未跟从耶稣，因为代价太大，他很忧愁，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你知道，此事之后，一个名叫撒该的妇人得救了。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上帝凡事都能，不要让这些事阻拦你，不要被他们缠累。提前书六章九节，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第八点，耶稣引领他的追随者，不要害怕，跟随他，他绝不会让你走入歧途。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知道，有时我们在夜晚徒步于危险的山间小路，只有一个人手持手电筒，这时最重要的是你必须紧跟那个拿手电筒的人。或许大家都有过这种经历，比如在一间屋子里灯突然熄灭，耶稣就是光，靠近他你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是我们的牧者。翻到启示录十四章关于十四万四千人的那一节，经上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无论耶稣去哪里，我们都必须跟随他，将引领我们去耶利哥，引领我们过约旦河。我们应当如同羊群，紧紧跟着牧羊人一般，毫不犹豫地紧随他。曾经有人询问中东地区的一位牧羊人，羊儿总是会听从牧羊人的声音吗？对方说，并非总是，有时如果羊生了病，他就不会听从牧羊人。有时我们患上了属灵的疾病，从而不肯听牧羊人的声音。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朋友们，这是好消息。他还说，他们永不灭亡。如果我们跟从他，他会赐我们永生，我们就不会灭亡。所以倘若我们注视耶稣，聆听他的指令，并说，主啊，我愿意遵行，我们的教会将何其强大呀。人们若不将主的话语只当作建议，而是去遵行，视之为圣旨，心里说，你是创造主，我要听从你的话。就像云柱引领以色列子孙从埃及一路走向应许之地，耶稣也会引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耶稣喂养他的羊。现在是第九个特征，看诗篇，诗篇二十三章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一只聪明的狗都知道跟着养它的人。倘若耶稣用生命之粮喂养你，他是那自天而降的灵粮，所以你要跟从他。最后一点，经上说耶稣会带领他的子民进入天国。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八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我们会得什么？耶稣如何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仔细听下一句，这样的人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的。我曾想，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能获得百倍的回报吗？这是繁荣的信息吗？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 当我决定成为基督徒时，我的父母都觉得我是疯了。但你知道吗？我被众多圣徒所收养，并被接纳。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不仅如此，虽说我在世上无家可归，但他们都把我接到家中。当我加入一个小教堂时，多年以来每周我都能挑选想要共进晚餐的人，我还能选择和谁一同回家，简直太棒了。而且我还有一堆爷爷奶奶、各种家人，还有家，我想和谁住就和谁住。我也有家，凯伦和我无论到哪儿，人都说住我家。观众中有人来自塞舌尔群岛，我们刚去过，住教友家，那里美极了。如今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有家人。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路加福音9:23。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记得曾听过一个男人的故事，当时正好是圣诞节，他妻子给孩子们讲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圣诞故事，但他并非信徒。他对妻子说，你可以带他们去做礼拜，你也可以讲这些，但我不信。我不明白在这世上上帝如何成为人，也不理解他为何要成为人。他非常伤心，祷告后就去陪孩子们就寝。晚上起了暴风雪，他住在荒野中的一个牧场上，他坐在火炉旁抽着烟，翻阅着报纸，突然听到可怕的砰的一声。他抬头望向窗外，突然又听到砰的一声。原来有一群正在迁往南方的大雁被困在了这场巨大的暴风雪中，他们飞到了，他们看见了他家中温暖的灯光，于是撞向窗户。他想得阻止他们别撞破窗户，于是他走到外面，看见那群大雁四处乱窜，他们有的在滑翔，有的站在地上叫个不停，不知该往哪儿飞。他心想，不如把谷仓打开让他们进去。他打开了谷仓，又在谷仓里亮起一盏灯，心想雁群应该知道进去，但是根本没用。他又绕到雁群后，想将他们赶入谷仓，然而他们却受到了惊吓。他努力让他们明白，瞧，这里十分暖和。他用手举着灯，可他们就是不进来，在阴影中徘徊，被暴风雪冻得哆哆嗦嗦。后来他想到一个主意，他找了一只大鹅，他走到自家的鹅棚，抓住了一只大鹅，把它夹在腋下，然后又跑到雁群的后面。他知道一旦他松开手，这只鹅就会径直扑向谷仓。他松手放开鹅，如他所料，大鹅穿过雁群扑入谷仓。当大雁们看到那只大鹅飞进了谷仓，他们也都跟了进去。那晚他把雁群带进谷仓保护了起来，然后主对他说，雁群们之所以跟着鹅，因为那是只鹅，我让我的爱子来到世上成为人，人们才会信靠他。上帝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向世界展示天父的形象。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生活，给我们做榜样。他的教导，他的生活，使我们知道如何彼此相爱，彼此担当，彼此饶恕。他来为要带你我赎罪。他说，我如此爱你们，我不想让你们灭亡，我愿为你们的罪而死。他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罪得赦免。朋友们，你是否已经决定将你的生命完全交托给耶稣，带着你本来的面目来就近耶稣，不要让任何人阻碍你。对主说，主啊，求你使我在今世得着百倍，还要让我在来世得永生。你为救我而死，我信靠你，我要全心全意的跟从你。如果你灰心丧志，像彼得一样时常犯错，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好，不够忠诚，你否认了主，但彼得悔改了，他哭了，他后来成了最忠心的跟从者之一。你若悔改并来到主前，他必定接纳你。如果你从未这样做过，我愿意现在和你一同祷告，做出决定。天上的父啊，谢谢您让我们一同复兴，请您和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同在，求您使他们都被激励，将这信息分享给朋友，这样你的教会就会有更多的灵魂加入。我们要一同来敬拜你，我们要一同高声赞美你，我们祈求忠心的圣徒们像潮水一般涌来聚集和敬拜，求你用圣灵为我们施洗，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 Amen。
奇妙真相， 改变生命。
我从小生活在中西部的街区，那里是治安很乱的街区。我从十三四岁就开始尝毒品，后来开始用冰毒，大概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生活麻烦不断，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要想解决问题，只能靠暴力。于是一天晚上，我决定结束生命。当时处于严重的麻醉和抑郁状态，我拿着40毫米口径的手枪，当时上了一发子弹，用枪顶住太阳穴。那是一触即发的手枪，我的手已经碰到了扳机，但一个声音对我说，不，我不想这样结束。另外一个非常邪恶的声音说，开枪。我对自己说，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给我一些证据。小时候妈妈曾带我去过教会，我也唱过耶稣爱我，那首歌的旋律突然在我耳边回响起来，我甚至似乎看到儿童时代的自己。在安息日学，我们一起一边用小棍儿敲节奏，一边唱耶稣爱我。我听到了歌声，心想哇，于是我把枪放下，倒身在床上喊着主啊，开始了一段疯狂的祷告。我不停地对主讲了自己犯过的所有的错误。有一天我开车转悠，好像迷路了，来到一家教会，在那儿见到了汤姆。汤姆当时正在门口的草坪浇水。
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魁梧的大家伙走了过来，他绣了很多纹身，过来说你好。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忙吗，他说他偶然开到了这里，每次路过教会他都在想该不该停下来进去。
他带我到教会转了转，我的态度就像，很高兴认识你，仅此而已。然后我跳回车里，发动了汽车。就在那时，我的眼角的余光看到汤姆出来，以贝克汉姆追求的速度，不，没那么快。不过他在后面追着我的车喊，嘿嘿嘿，等等，等一下。
我问他愿不愿意学一些查经课程，他说愿意。
他定期来拜访，每次我都先把啤酒罐藏起来，开窗户把大麻的味道散出去。总觉得汤姆在时，主也和他一起安慰我，明白我的意思吗？我那时并没有完全系统的学习圣经，只是希望体会那种有主同在的安慰感。我对汤姆说，汤姆，你不可能赢得所有的人。
我明白他的意思，回答说，鲁宾，我从没有得到过任何人。我说那是圣灵的工作。我隐约在心里感受到圣灵将要在鲁宾的心里动工。
有一段时间我们中断了学习，然后有一天，应该是在我母亲家里，几个人正在看关于圣经预言的末世大事记。看着画面，我记得有一幕是圣火从天降下的情景，可那些人在圣城之外，熊熊烈焰降下来，烧毁了一切的人和物。记得当时我想，我将来会在那里，在城外。大火后，我看到众圣徒、圣城、新耶路撒冷、耶稣重造新天新地。我又想，希望我和全家人都在城里。道哥讲的某种东西触动了我，我觉得自己被感动是因为他的经历和我相似。道哥从小并没有在敬虔中成长，他也曾经吸毒，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我和他有很多共同点。 他的讲道显得格外的真诚和真实。后来罗德利牧师来到了我们教会，我认识了他，并且和他继续学完了查经课程，想确认我是否真正明白学到的真理。后来我受了洗，接着是我的妻子。弟弟，不管你之前干过什么，来自什么地方，去过什么地方，不管你觉得自己犯了多么糟糕的罪，不管你做过什么，主耶稣都爱你。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像鲁宾这样的人找到了耶稣和美好的永生。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将福音传到了更远的地方，感谢您的支持。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就是今天。我连续6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10月11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心想，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 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道：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四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二，三。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孩子们会看我，就像我看我父亲那样。他是个非常敬虔的人，我一直热心教会的圣宫，那里是我的童年开始的地方。我小时候就和上帝有过一段非常丰富的经历，一直到大学毕业。结婚之后，我进入了康卡斯特公司工作，我在康卡斯特度过了大约八年半的时间。一天，我和儿子看电视，屏幕播出康卡斯特的广告。儿子喊：哦，爸爸，康卡斯特，那是你工作的地方。大多数父亲会为此感到骄傲，但我却很震惊。儿子渐渐长大，他不再把我看作上帝的仆人，只把我看作是公司的仆人。我知道是时候改变了，我更希望家人知道我是属上帝的人。虽然从没想过自己真的会成为传教士，但我知道有份圣公是为我，为我自己，也为我得的恩赐。我要让儿子看到我在做上帝的工作。我意识到自己应该离开公司了。一天，我在办公室，我跪下来祷告，我说：主啊，此刻请告诉我，你希望我做什么？因为要从这里辞职不是小事，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可能就是有道坎儿，但总得过去。思考上帝的事，会冒出很多疯狂的念头。我猛然抬起头，看到黑压压一大片，哦，恐怕得有几百只鸟在天上飞过，它们俯冲下水面，在跃然飞起，互相追逐。我盯着这群鸟，突然想起了，上帝的应许，他说：小麻雀我都看顾，我会照顾他们，他们不需要每天担心如何生活，他们用不着交叉着爪子担心明天咱们有没有虫子吃。一道应许跃入脑海，主说：我爱你远胜于那些小鸟，既然你承认是我的孩子，我不会派你孤身去做我的工作却不施援手。人人都应该知道，这个应许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是上帝之子。有些事情根本用不着担心。从我们到达 F 口的那天起，显然上帝 一直在赐福于我们的传道人培训计划，借着这期培训，我要听从上帝差遣去传扬福音，因为面对面当面传福音，亲口分享上帝的话语，这项工作永远无可取代。奇妙真相帮助我找到了为上帝做工的领域，并告诉我这个领域有多么宽广。我真的非常蒙福，能有机会参加培训，和身边的人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倾听他的声音，这对今天的我们尤为重要。
大家好，马拉松是世界上最漫长最艰苦的一项比赛，不过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澳大利亚的超级马拉松比赛？从墨尔本到悉尼全长875公里，该项比赛吸引了150名世界级运动员，但有一场赛事令人终身难忘。1983年，一名以种植土豆为生的61岁农民克里夫杨决定参赛。克里夫经常在农场里穿着雨鞋跑来跑去，显得有些滑稽。比赛开始时，所有选手都冲了出去，而克里夫却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虽然行动缓慢，但他却充满了坚持不懈的精神。一般来讲，为期7天的比赛，参赛者每天要跑18个小时，休息6个小时，但克里夫并不知道这项比赛规则。到了晚上，其他选手纷纷停下来休息，克里夫却马不停蹄。有人担心上了年纪的克里夫会心脏病发作，便要求举办方发发慈悲，劝阻这个疯狂的老人，但克里夫并不听劝。克里夫距离跑在前面的选手越来越近，因为别人休息，他却不休息。在比赛的最后一晚，克里夫竟然超过了所有世界级的选手。克里夫不仅成功跑完了这875公里的赛道，他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比其他选手提前9个小时到达终点，成为了国家的英雄人物。当克里夫得知自己赢得了$10,000的奖金时，他一脸的不解，不知道还有奖金。克里夫随即决定与其他选手分享这笔钱。当问起他为何能整夜不停地前行时，克里夫说他在牧场长大，那里饲养着2000多头牛，由于买不起马，他常常追赶并聚拢牛群，有时为了迁移到另一片牧场，甚至要追赶2-3天。在比赛中，克里夫想象自己在追赶牛群，试图在暴风雨来到之前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克里夫的秘诀乃是当别人睡觉的时候，他依旧前行。所以圣经传道书告诉我们，快跑的未必能赢，这仿佛伊索寓言中龟兔赛跑的故事，那只龟从未停歇。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劝勉我们，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尽管在赛场上可能会跌倒，或者起跑时就不占优势，但最主要的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比赛结果。朋友们，莫停歇，莫放弃。